今天是第十讲，前边已经零零星星的呀，提到过不少次关于对科学的看法。如果再不给大家一个讲一下这个道理的话呀，大家会感觉这个听着很别扭啊。这个科学一般我们一听科学是真理嘛，你老这个藐视真理，这觉得不舒服。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用比较短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总的框架，详细的道理呢，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讲座当中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再来这个一点一点的详细讲。今天就是先给大家就是一个总的框架，就是科学大概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先谈这个科学家自己的看法，就是科学家认为科学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中科院的啊，那就是专家，那就是科学家什么。实际上，一般的科学家呀，他根本不去想科学是什么。他搞的哪个专业，哪个专，他就钻进去，就好像陈景润一样。啊，我搞数学的，我就弄那个数学题就猛抠。你要问他科学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他也不去考虑。这些呢，是那些就是真正的科学家、大科学家比较认真的少数人，他才会去考虑，说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就好像那个说。我们平常人都感觉啊，人呐、东西啊，就是有重量的，没人去考虑说这个重量是怎么回事儿。只有这个像牛顿那样的非常特殊的人，苹果砸他一下，他才会想，这苹果它为什么往下掉不往上掉呢？像这种问题，一般人不去想的，你不去想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稀里糊涂的瞎过，就是大家干什么我也干什么，不问为什么。所以这个科学家对，就是有一少部分科学家啊，真正的大科学家，他会去认真考虑说科学究竟是什么。现在呢，我们来选取一位这个当今就是大家公认的啊，就是好像有点鹤立鸡群的科学家霍金，写这个《时间简史》的那位，我们来看他认为这个科学是什么，这就是从他那个《时间简史》那本书里头选出来的。先看他的第一段话，他说：“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帕所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这个波帕说的这个就是指的科学理论。说什么是好的科学理论呢？就是它能给出一个预言的，在这个后边的一些这个试验当中呢，它这个预言说对了，你比如说就是说苹果熟了要掉，它一定是掉到地上去，它不会掉到这个天上去，这就是一个预言。结果后来人们发现那苹果熟了掉了，确实都掉到地上了。那这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科学理论。但是它这一个定义很重要，它能给出预言。这前边有一个形容词，它能给出什么样的预言呢？它能给出很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这个道理被霍金在下边的话里头说的是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霍金的定义。霍金说，为了谈论宇宙的性质和讨论诸如它是否存在开端或终结的问题，你看这个科学家他就开始问了：这世界是从哪来的呀？它将来会到哪儿去呀？这都是很根本的问题。说为了搞清楚这些根本的问题呢，你必须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我就是霍金。将采用头脑简单的观点，他整个这本《时间简史》啊，就是采用头脑简单的观点。它这是一本普及科普， 读物，哎，一个顶尖的科学家写科普读物，很了不起，使这个，否则的话，像他们这些理论呢，可能就是在那个小圈子里有人才明白，哎，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像他这样顶尖的科学家真正深入了，他才能够写出像《时间简史》这样，哎，好像这个说起来大家都能看懂，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这是里头包含了很深的这个功夫的。他现在给我们这个科学下定义了啊，即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就是说理论呢是我们面前世界的一个模型，模型就不是世界本身，模型是我们人做的一个假的东西，哎，一些连接这模型和我们所观察的量的规则，规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规律，规律是什么呀？规律就是人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他认为这个就是说，哎，发生这种现象之后呢，一般要发生那种现象，这就是一个规律。哎，人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叫理论吧，一些规律，它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就是说科学理论呢，它只存在在我们头脑中。如果我们人不思索的话，没有科学理论。哎，如果我们人不进行分别的话，不会有科学理论。不管在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实在性。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完全是我们人头脑当中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对不对？他要到这个实践当中去检验。下边接着来看啊。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理论永远是不可能证明说这个科学理论是对的，没有这一天。为什么？你看它下边给说啊，不管多少回试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科学说苹果熟了之后，它一定是往下掉，不会往上掉，就这个科学理论，不管有多少回试验结果，就是不管我们多少人看到多少次苹果熟了之后，都是掉到地上来，但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永远不能说从此以后所有的苹果熟了之后都会往下掉，不会往上掉。你是得不出，你下不了这个结论，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如果明天有一个苹果往天上掉了，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奇怪的事儿已经无数了。如果明天有一个苹果往上掉了，怎么办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修改你的定律，就证明你原来说的是不对的，就这么简单。古代一个哲学家说过，他说虽然我们每天都看见太阳从东边出来，但是你永远不能肯定的说明天太阳还会从东边出来，都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不了解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从东边出来。宇宙是不是这个星球永远会这样转下去啊？你也不知道。如果明天这个星球转的这个顺序啊，或者是规律就发生变化了，完全有可能的。哎，你就只好修改你原来那个科学理论了。另一方面，哪怕就是说反过来说，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就是说 你有无数次证实没有用，只要你看到一次跟他这个理论不符合的，就证明他是不对的，就是理论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看到的那个是事实，即可证伪之，就是说你就要修改你那个理论。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帕所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每回观察到与这预言相符的新的实验，则这理论就幸存。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理论错在哪儿。因为根据他这个说法，就是说你是不可能那个证明一个理论是真理的，都只不过是假说。你如果还没有出现跟他相反的例子，那他就幸存，并且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可信度。然而若有一个新的观测与之不符，则我们只得抛弃或修正这理论，至少被认为这迟早总会发生。问题在于人们有无才干去实现这样的观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认为说我们抛弃或修正这种理论的这个呢？至少被认为这迟早总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他这里头前边最早说的那句话啊，还是用我的大白话说吧。为什么他迟早肯定要被证伪？因为我们的科学理论是从我们的观察总结出来的，我们的观察只是很小一部分现象。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苹果熟了之后会往下掉，这个我们的观察呢，最多最多也就是观察了地球上的某一些我们人能看到的苹果树。地球上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观察不到，就说果树吧。其他星球的果树呢？其他星球有没有果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很可能在这个其他星球还有无数的星球有果树。你观察了吗？他那儿的苹果是往什么方向掉？你观察了吗？现在你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人总结的所谓科学理论呢，仅仅是在很小的观察范围内。咱们现在给它扩大掉，就算你地球全部观察到了，就是说你观察到在地球上，这是成立的。你想一下，地球跟整个无限大的宇宙来比，它占多大的比例？它占多大的比例呢？就是有限跟无限大相比，它占的比例可以小到忽略不计。或者咱们客气一点说，你在宇宙当中啊，最多只能算一个点，一个特例。最多只能算一个特例，你没有普遍意义。就离我们最近的月球上去，什么重力啊、沸点啊，什么好多都就，都就不一样，都就改变了。你的科学规律就得改写。你更何况再离我们远一点呢？还有，现在科学家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说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东西啊，占这个宇宙的4%，宇宙的96%的东西我们观察不到，现在科学家就叫它暗物质。说你观察不到，你怎么知道它存在呢？因为如果不存在这96%的暗物质的话，这4%的明物质啊，它不会这样运转，必须要有那样大量质量的暗物质，它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观察到的这个运转，是这样的运转。这是科学家承认的。 科学家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说这个现在就算正物质、负物质哈，这两个究竟什么关系，究竟怎么回事儿，对暗物质几乎是一无所知。你怎么知道暗物质里头是什么规律呢？什么东西往哪儿飞，往哪儿掉，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所有关的科学理论，仅仅是在地球上选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现象，总结了一点东西的一个特例，仅仅在你这个范围内啊，还不一定对。在我们这个范围内，我们整天都在这修改，还不一定对。就算你现在是对了这一点儿，你这一点儿对于整个无限大的宇宙来说，只是一个特例，它不是普遍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不变的规律，不变的意思，到哪儿都是这样，那叫真理。所以你想，科学能被称为真理吗？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它不是真理。它只是一个猜测，它只是一个预言，只是一个假说，而且就按照霍金的观点来说，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最后一句话，偷窃或修正这理论，至少被认为这迟早总会发生。问题在于人们有无才干去实现这样的观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扩大你的观测范围到全宇宙。我们现在观察范围在地球，稍微的知道一点其他星球。然后你呢，如果有才干了，扩大了，你这个理论肯定要被修改，然后再来扩大，再来修改。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肯定是要被修改的，只要你去扩大你的观测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特例，就是宇宙当中的很小一点儿的特例，还不一定对。然后呢，它呢，只要你扩大观测，它肯定就要被修改，它不是真理。这是科学家的看法。这样呢，科学家呀，霍金呐，总是还认为，暂时的科学还是可能对的。现在我们再深入分析一步，用佛教的观点来看，连他这一点儿也站不住脚。佛教的观点呢，实际上还是用这个世间知识来说，只是我们世间人呐，他也懂这个，他到时候他就不承认了，他就打不通了，这就好像说，好多道理人们都懂，但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坚决的不用，坚决否认。我们这个从佛教观点看呢，我们还用这个世间的知识来说，我们的哲学现在承认，说我们凡夫啊，只能看见现象，不能看见本质。这是我们现在哲学的话。而且，如果看哲学的话的话，那个是很可笑的。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道理啊，说不能，只能见现象，不能见本质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现象的定义。这个是现象的定义，这是世间人的定义啊。他说什么是现象？现象是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大家尤其记住啊，如果简化一下，就可以简化成这个这样，就是说现象是什么？是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我来讲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现象啊，是能被我们人感觉跟推测知道，就是我们能被人知道的一切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象是我们人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感知，是我们人的感，对客观存在事物的感觉。 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这个意思。现象是我们人的感觉跟想象。这句话非常重要，你如果牢牢地记住这句话，而且能够正确理解它，你几乎就可以理解为实了。所以我把这句话再解释一遍啊，什么叫现象？现象就是现在我们人面前的一切主观感觉。也就是说，你看啊，现象，我们现在再说具体一点，现在我们人面前的现象可以分为六大类，一共有六种现象。有哪六种现象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是什么？就是颜色。就是说，我们人看到的现象，首先最大量的是颜色。注意啊，这句话，颜色是我们人的眼识对外界的观察，外界之后啊，我们眼识升起的一种主观感觉。颜色是我们人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意识跟眼识合作，在我们面前升起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上次我说的那个中国大百科全书里头没有颜色这个词条，只有色觉。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并不客观存在颜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只是我们人的一种主观感觉。同样，声音也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味道，你闻着哎，有什么味道，这是你的主观感觉，客观世界没有这种感觉的。你闻着香，闻着臭，客观世界本身没有香臭的感觉，它哪有感觉啊？酸甜苦辣也是你的主观感觉。辣椒知道自己辣吗？辣椒没有感觉。咸盐知道自己咸吗？它一点感觉都没有，它那儿没有酸甜苦辣，只有你的舌头才会有给你升起酸甜苦辣的感，这个味道啊，这种感觉。所以还有身体的触觉，凉啊热呀，哎，今天我们感觉很热，热，世界知道自己是热吗？不知道，它没有感觉，感觉是人的主观感觉，凉热。你看色声香味触是五种主观感觉。法尘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想法，那更是我们的主观想象了。所以说现象一共可以分六大类，这六大类全部都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现象不是客观存在。好，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全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说过，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动物跟我们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大冬天啊，我们觉得很冷，那个企鹅觉得你北京太热了，是不是啊？感觉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全部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人只能观察到现象，不能观察到本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一点儿都感知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本质，就是那个东西的本身，世界本身。世界本身是怎么回事？我们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我们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感知到我们的主观感觉，就是那个客观世界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只能感觉到这一点。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这就它 看不到了，凡夫看不到本质吗？看不到，怎么办？就只好靠猜，就是刚才说的靠推理，靠猜测。我们的科学呢，就猜测说呀，应该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哎，是那个物质世界引起了我们这些主观感觉。这个猜测能不能得到证实呢？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你永远看不到那个本质啊，你永远是只能知道主观感觉，你看不到那个东西本身呢。哎，所以呢，这个霍金的理论给人的印象呢，好像他还可以知道一点客观的东西。到我们认真的分析了科学理论的定义之后，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连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都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感觉不到。我们感觉到的全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这个主观感觉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引起的。但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凡夫是永远看不到的，永远只能猜。现在科学就猜了一个，说应该是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引起了我们的感觉，对不对呢？它也看不到，它也证实不了。这个，但是呢，有人证实了，释迦牟尼，哎，他佛眼一开，他看到了，原来这个世界上啊，就只存在心，只存在心识，三界唯有心。一个人就是一个心识，就是我们说的那阿赖耶识，哎，在那生灭变化，只存在心。然后说，你那个，我猜测，科学猜测说这个存在物质世界，得不到证实。说你呢，告诉我们说你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很多众生心、佛菩萨的心就可以引起我们升起这些感觉。用这个我们前面讲了一点的唯识理论来说，实际上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阿赖耶识的里的记忆升起的。哎，当然它也是受到其他众生心跟佛菩萨心的影响的。我们有没有外境？有。你的心是主观的话，其他众生的心、佛菩萨的心对于你的心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叫做客观外境。但是这个客观外境是什么？还是心。主观是心，客观也是心，世界上只有心。哎，这是佛说他实证到的情况。说你这个凡夫我们看不见，你能不能证明一下呢？哎，佛比科学强一点。科学呀，他从来没见过这个物质，他就找不到证实这个物质存在的这个方法跟理论。你看现在我们说了，造那么大的对撞机就是为了找那个物质，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叫基本粒子，就是为了找这个，到现在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事实。但是佛说呢，我说三界唯有心，就是说你说物质引起你的变化，你找不到一个实例，因为你现在连物质都找不到。但是我现在说我们的主观感觉是由心引起的，这个可以有这个证实。有什么证实呢？我们就可以用梦来证实。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了你在山上，你见了好多人啊，跟他们一起玩。你考虑一下，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前五十也休息了，就有一部分意识没休息，也就是说就只有一部分意识在活动，这个意识就可以引起你什么呢？你在山上游玩的所有的主观感觉。你可以看到颜色，可以听到声音，可以跟别人说话，可以跟别人这个抒情。哎，这就是事实。仅仅由意识的一部分意识的活动就可以引起你的全部主观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儿 我们看见颜色声音一样，你昨天晚上仅仅由于意识的活动，你就可以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就有就像你白天见到的这种真实的感觉一样的感觉就可以引起。需要有物质的东西来引起吗？你昨天做梦的时候有山吗？有人吗？一点都没有。不需要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就能够引起我们好像有一个物质世界存在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事实梦的例子就证明不需要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就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主观感觉。而且这种主观感觉呢，感觉就好像是必须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来引起一样。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我们现在认为科学就认为啊，应该是必须有一个物质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感觉。哎，用一个梦域就可以证明不需要，没有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照样可以引起我们现在这样的主观感觉。哎，色声香味触法一样不少，而且生起来的感觉跟你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真实。我们在梦里的时候都是当作真实的，哎，都是感觉跟真实是一样的。所以说呀，科学仅仅根据我们的主观感觉来猜测那个客观外境是什么，纯粹是一种猜测，纯粹是一种叫这个假说。哎，而且他永远得不到证实，他永远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次就会出现一个现象违反了他说的那个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现象多了，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气功热的时候，很多人表演那个从把药片从药瓶里头摇出来，这个是非常多的人多次的见，我们院里就有很多人多次见过，也有很多名人像赵朴初啊什么，他们在那个广济寺，就是让那个张宝胜在那儿，还有很多那个也有那个很多名人去，哎，就是当面表演，其中表演了很多，其中就有这个把药片从药瓶里头摇出来，当即去药铺买，买回来之后还让人们加封，用那个胶布条把那个瓶子再缠几圈，然后写上你的名字，或者反正你随便做，等着你做完之后确定这个盖儿是不打开的了，没有可以摇出来的地方了，他就摇摇花，哎，药片就从里头出来了，不但能掉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而且能掉到那个在座的人的兜里。这个表演是在法音杂志上是有报道的，像类似的表演那个时候全国呀，很多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个现象，他就把科学理论推翻了吗？你科学理论不是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来引起我们的感觉吗？科学理论认为这个物质，我做这个药瓶是干什么的呀？药瓶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个药片不能跟外界接触，不能随便跑出来，跑出来跑进去的那就失去这个药瓶的作用了。但是这个现象呢就推翻了你说你的这个物质定义，你是不是应该修改物质理论呢？我们不修改，事实来了我们不修改，我们修改什么呀？我们修改说凡是把药瓶摇出来的都是作假，哎，我们这么修改，你否定得了吗？这不就是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吗？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来维护这个科学本来不是真理，但是我们非要把它当成真理，放在真理的位置上，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啊。怎么维护啊？就靠暴力。哎，你所有不符合科学的，不许你说， 不许你传播啊。然后我科学呢给你一个近乎白痴的回答，就非要让人们接受。上一次我把那个帖子我放到网上了，你们看到了吧？糊弄谁呀？糊弄不了人，就以这么可笑的方式来维护科学的真理。科学是一个真理，本来它不是真理，这种东西就是说实际情况很可笑的。这是第二步。第一步，什么是科学呀？我们用霍金的答案，霍金说呀，科学就是一些假说，它随时可能被证伪，而且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这是霍金的定义。我们现在呢，把它里头包含的那一点，他认为暂时这个科学还是对的，我们现在呢也给他推翻了。为什么他连暂时都是不对的呢？因为他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啊，这是不对的。这已经被一个圣人，而且不是一个圣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的圣人至少大家公认的就有四位：释迦牟尼、弥勒菩萨、无着菩萨、龙树菩萨，都是初地以上的圣者，就是见到真实从梦中醒来的。他们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原来三界唯有心。所以呢，科学猜测说有一个物质世界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有一个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是整个科学的基石，就是刚才霍金引过的那个波帕的那个科学哲学家，他说过一句话，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科学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应该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如果这个前提不能成立，整个科学垮台。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存在，你研究的规律是谁的规律啊？它就没有那个客观物质运动的规律了。所以呢，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基石。只有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人们才会说这个物质世界呢它运动是有规律的，我科学就是研究这个规律的，我能够预测这个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人说或者有人证实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物质世界，那科学整个就是瞎掰了。就是他说有物质存在，物质是怎么运动的，什么那些物理规律全部都是全部都被推翻了，因为不存在客观物质世界嘛。注意这个跟那个他这个规律有用没有用没有关系，比如说有用就行了呗。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比如说你见到了好多年没见的朋友，哎呀你也是非常高兴啊，这么多年了我没见，很高兴。你虽然醒了之后你发现你还是没见到那个人，但是你在梦里头见到他的时候有没有作用啊？有作用的，你体验到了见到他的那个喜悦，就跟真的见到他一样。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了一场电影，你非常受感动，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对你有没有作用啊？有作用。但是那是不是实际存在啊？不是。就是说我说一句话也可以对你发生很大的作用，我编一个故事可能对你也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有作用不一定需要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才能引起，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佛就证明了，我们整天吃了就可以饱，睡了就可以不困，都有作用。但是佛说它不是客观的东西引起的，它就是你的心，你有一颗心就可以引起这些作用。所以说 你有没有作用，它跟是不是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哎，不存在客观的物质世界照样可以，就是光主观的东西也可以发生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又把这个科学的唯一的一点说临时的还是对的吧，证明它从根本上就错了。他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就是错了。哎，因为很多现象证明引起我们现在的主观感觉，可以不要这个客观物质世界也可以引起，就是说科学的那个推理是不成立的。他认为说我们的主观感觉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存在才能引起，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是错误的，把人们误导了。科学这个误导的作用很大。由于我们人认为物质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所以我们人人非常崇拜物质，实际上现在就是拜物教。我们不相信心的力量，我们认为心怎么想无所谓，我们把最重要的东西，唯一的存在，我们认为无所谓，我们认为不是一种存在，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们人就看东西，什么都是以东西来衡量，甚至人的价值都是以东西来衡量，你值多少钱，能够造多少财富，能够引起多大的这个物质利益。把整个世界搞颠倒了，这种拜物教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误导，搞得人们现在的烦恼怎么引起的，就是这么引起的，就是搞颠倒了。真正应该重视的东西心他不去重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当成唯一存在的东西，当成唯一有价值的东西。现在人们都向钱看，钱实际上就是物质的代名词。有了钱，钱有什么用啊？它还是要变成物质享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谁有钱啊，谁就是英雄好汉。你看，把这烦恼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么颠倒给引起的。如果你不颠倒，你知道人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唯有心。你重视好好的来清理你的心，来清净你的心，你不但没有烦恼，你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小的代价，你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这个清净境界，就好像和尚的修行一样。当然现在这个和尚这个被这个社会也这个污染啊，我们想象这个和尚的衣冠，就是说他的传统，他是在深山老林里头，只要有一个茅棚，有一张床，有几件衣服穿，有一碗饭吃，就需要这么一点物质的东西，他就可以修行到很高深的境界，非常的潇洒飘逸，没有烦恼，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来消除烦恼。这么好的这个就是这么省事儿，这么好的直接能够获得幸福的这个道路，被我们现在的科学打为迷信，打为这个歪门邪道。我们的科学崇拜的这个物质，现在物欲横流啊，充斥这个世界，搞得这个世界现在是乌烟瘴气啊。现在我们看那个现在那个菜，那个水果越来个子越大，然后都吃什么都简直都没那个味儿了，你咬苹果都不知道吃的是苹果。我们的科学能把这个物质发展到这种程度啊。那个西班牙有一篇文章叫做隐形饥饿。什么叫隐形饥饿啊？他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吃的东西啊，吃了很多感觉吃饱了，实际上里头呢根本没有你所需要的那个那么多的维生素， 那么多的营养，因为什么？它是催起来的，包括动物，一只鸡40多天就催成那么大个了，21天哈，这科技，我跟你说，科技这个本事很大，能给你把那个东西做成啊，非常的好看。你看现在那个西红柿，没有一个不红的，都是红透了的，啊，可是没有一个有西红柿味儿的。原来的那个西红柿，青的时候你咬一口都是清香的西红柿味儿。现在一看，你要多红有多红，要多大有多大，哎，实际上里头你去检测它的那个维生素、它营养，根本就差远了。所以人们觉得吃饱了，实际上呢，隐形饥饿，就是说，实际上你根本就得不到身体需要的那些营养。这就是现代社会相信物质，哎，就把人搞成这个样子。如果要是走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以正心为一切事业的起点，你想那个世界它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吗？这还不是佛教，那到佛教你就到唯识讲的，就是世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啊，你用得到去这个在外边物质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吗？所以这个科学的怎么说呢，这个作用啊，究竟是好是坏，还可以大大可商量。现在我们还有第三步啊，这第三步我已经讲了，就是说那就把第三步跟第二步就合成一个吧，就是说因为第二个我原来讲的比较细，是专讲凡夫只能见现象不能见本质，然后第三步讲这个说佛见到本质了，原来三界唯有心，也就是说我们科学说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是错误的，它根本不是真理。哎，第四个我们来评价一下科学的作用。人们一般都说科学吧，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哎，作用，然后呢它当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啊，这是不可避免的啊，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呢，就是说我在这儿讲这么一个原理，大家也都会承认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方向错误了，效率越高错误越大，这个大家都承认。我们中国有南辕北辙这个成语，就是说那个有一个人，他要到，我忘了那个故事里头说的是到哪儿去，哎，他买了很好的马，造了很好的车，然后呢赶上就跑，方向跑反了，别人说你这样到不了那儿的，他说我的马好，哎，我的车好，我速度快，你速度越快离你的目的地越远，哎，也就是说如果方向搞错了，你效率越高错误越大，这个大家都承认。我们现在人的方向是什么呢？刚才我讲了一个是世间说的方向，就是说心跟物的关系。我们人要想获得幸福，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你的心，你的观点正确了，你用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获得幸福。但是我们现在人呢，把方向搞反了，不管自己的心，我们都向外求，去追求物质啊，追求物欲，追求物质还这个这是个心物颠倒。还有一个更大的颠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目的不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吗？现在我们实际上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好像南辕北辙一样，我们没冲着自己的幸福那个目标，没往那儿走。我们现在世界已经搞成一个什么样的呢？认为人要想幸福，就必须要有钱、有权、有名、有利。就是说，我们 一个错误理论，就是说人要想幸福就必须要从外边获得，就是大家看得见的很多的这个利益才会幸福。方向搞反了，这叫什么呢？就是说你没从自己目标去，你向着这个相反的目标去了。你去追求外边的这些东西，所谓这个钱呐、权呐、物啊，什么这些东西，房子呀、车呀，追求这些东西，它不是你获得幸福必须的手段。而且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人你现在在梦中，也不是说不需要这些，但是呢，如果你的世界观正确的话，你可以以极小的代价就可以获得幸福。我们现在搞颠倒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向外求当成了我们的目的。就用佛教的这个一个字来说吧，也就是说你向外贪求，这实际上是给自己造成痛苦的根源。你如果向内贪求，就是说我贪求我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幸福的正确的思想，你使劲贪没关系，你因为你方向正确。但是呢，我们不管自己的心，我们向外贪求，我们去跟别人比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谁的官大，谁的钱多，谁的车好，谁的房子这个漂亮，哎，谁的媳妇儿漂亮，谁的这个名声大啊，谁的这个穿得好，是这个谁能摆阔，谁能威风，比的是这些东西。这就是那个叫拜物教搞出来的颠倒的目标。实际上这个呢成了我们痛苦的根源，就是什么，用佛教说就是一个字，贪。贪求那些不适当的目标，造成我们的这个痛苦。由于我们贪的方向搞错了，不是贪我们怎么把自己的内心调正确，我们怎么获得正见，我们怎么提高自己的新的境界，不是贪那个，而是向外贪，贪那些名利地什么财权地位这些东西，方向搞错了。所以你的效率越高，科学就是功劳，就是增加我们的效率，你的效率越高，你贪的能力越大，你的痛苦就越大，你离你的幸福就越远。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国家集中了那么大的这个投入，那么大的力量，组织科学家研究尖端的科技，研究了干什么呀？第一个应用的是军事科技，尖端科技都是保密的，获得突破之后第一个应用的一定是增加用在军事上，怎么样？爱因斯坦发明了这个人类到如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他发明就是那个公式，哎，物质能够转化成能量，这个理论立刻被应用在军事上，人们就把物质变成了原子弹，结果世界就为之大变，进入了原子时代。原来人们打仗还没有说他打会把人类打毁灭了，哎，一进入原子时代，人们知道了，如果打起原子战争来，大家都甭活，能把人毁灭了。你看科技的功劳，爱因斯坦后来后悔的不得了。那个时候，从希特勒研究原子弹， 组织一些科学家，有一些科学家逃出来之后啊，逃到美国，劝说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写信，让美国造原子弹。后来爱因斯坦就特别后悔写了这封信，就是说有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最尖端的科技都被国家用来用在军事上，用来打仗上。原来打仗就是拿一个刀，拿一个枪啊，那个枪是长矛了，哎，两个人对打半天，打伤一个，打死一个。现在可好，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在这把电钮一摁，哎，导弹就飞过去了，多少城市就夷为平地。所以在方向错误的时候，提高效率不是好事。现在科技提高效率了，人们的节奏加快了，坐着飞机来回窜得很快。你看现在搞成一个什么社会啊？有一个文章的题目就叫焦虑社会。人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紧张？就是科技把效率给提高了嘛。你人原来都贪，古代的人也贪，哎，大家都慢慢的贪，是吧？哎，还不感觉那么紧张。好家伙，现在科技搞的电报，是这个电计算机、电脑，人们这个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紧张。你还上哪儿去找幸福去？现在原来是大人紧张，孩子还能玩，现在的孩子你看多可怜。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大家还可以回忆回忆，还可以玩。现在的孩子从生下来，还没生下来就开始胎教了，就啊，就开始竞争了，就紧着搞得紧张到什么程度？看高考那些孩子，那叫孩子们呢？啊，好多孩子自杀。嗯，你说这个社会把人逼成什么了？这都是科技的功劳。所以究竟这个科技，这个科学作用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嗯，大家可以去考虑去。我们现在再来引用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他怎么看？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这是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的话。有很多科学家以为科学是真理，为科学献身好像无上光荣。你跟爱因斯坦的观点对比起来，那些科学家多么这个无知，多么可笑啊！你就给把人的效率提高一点，帮助人们能够更大的贪。你看现在能力提高了，把地球资源快挖完了，连臭氧层都弄了好几个大洞，弄得地球快没法住了，谁的功劳？还不是科技的功劳。爱因斯坦，你看科学家，他说什么呢？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啊，首先是看他的感情思想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他不提那个效率。下边还是这个悼念这个玛丽居里的文章了。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爱因斯坦他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光埋头科技的话很危险，他自己就干的就是这个事儿。他后来他为什么很后悔，你说他要是不发明这个公式，人们进不了原子时代，现在人们还比现在不这么紧张一点。现在人们整天好家伙，就这个核扩散，你看搞的这个，我们现在在北京坐着，你感觉不到那个国家多紧张，你感觉不到美国多紧张，你稍微那个什么叫恐怖分子搞到一点，那就是很要命的原子扩散。 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后者是指什么呀？就是才智。就是说，就说这些人的才智啊，这个才智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才智高低，实际上跟你的品格也是有关系的。爱因斯坦实际上还有一段话，我没找到，我说一下他的意思。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的科技呀，已经足以使我们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很幸福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不幸福，还充满战争灾难？他说，仅仅是由于我们人的思想不对头。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提高我们的道德品质。爱因斯坦认识到这一点。我没找到这段话，看到了另一段呢，也可以说明他这个意思。1938年，人们往地下埋了一个装有现代文明记录的巨大容器——时间舱。这是美国的一个电器公司为了迎接第二年将举行的纽约世博会准备的一个特殊礼物。在地面的石碑上注明，直到5000年后才能打开。里头装了很多我们认为我们很值得骄傲的科技发明，其中还装了爱因斯坦给5000年以后人类的一封信。你看一下，我们人类最聪明的头脑，他想对5000年之后的人类强调一个什么事情？信很短。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创造性的发明，这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使用电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我们能横渡大洋，我们学会了飞行，甚至通过电波，我们能够轻松地把消息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其实不用说，这个对5000年之后的人来说，这都是很那个可笑的事了啊。他这就是先把科技这个作用夸奖了一通。注意啊，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科技很发达，但是这个人们之间的关系呀，非常混乱。商品的生产分配非常无组织，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焦虑的奔忙。也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话，他说实际上科技足够使我们幸福了。因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我们分配的不合理，哎，我们计划的不好，结果搞得人们呢为自己的生计是焦虑的奔忙。而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总是过一段时间就要互相杀戮，这让每个想到将来的人都会充满忧虑和恐惧。上世纪那是一个战争的世纪，他就知道你那个科技的发明，首先都人们发明会飞行了，第一个应用在哪？就应用在战场上。哎，所以究竟那个就是说，你的科技发明是增加了我们人的焦虑，还是增加了人的幸福？增加了我们的恐惧，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快乐？大家好好考虑。下边一句话大家听了可能会吃惊，这是因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科技很发达，但是人们越来越焦虑呢？这是因为与那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相比，普通大众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品格都要低得多。大实话，人们都不愿意承认。他说的那个，爱因斯坦说的那个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呐，还是爱因斯坦一个误解。你比如说，他肯定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贡献是有，但是你爱因斯坦起的作用究竟是 加剧了人们的恐惧，还是增加了人们的幸福？爱因斯坦恐怕现在也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让世界进入了原子时代，究竟是使我们世界这个就是说增加了快乐，还是增加了痛苦？这是值得考虑的。然后他认为为世界做出真正贡献的，我们说这个贡献还不一定是贡献，他后边这句话却是真话，普通大众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品格都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是提高普通大众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品格。其实啊，智力水平不低了，要按照他这个爱因斯坦理论，智力水平也不用提高，就好好提高那个道德品格就行。道德品格提高了，人们就能幸福。他还没有意识到，广提高智力水平，广发展科技，在目标方向错误的情况下，实际上是给这个社会搞得越来越糟糕。我们现在社会已经这个加速的糟糕到很糟糕的地步了。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应当会怀着一种优越性来阅读上边几行文字吧。整个信就这么长，他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但是呢我们利用的不好，我们的品格道德水平不够，我们组织的不好，我们想的不对。说的非常好，尤其是作为一个大科学家说出这种话来，很多科学家都在那糊里糊涂，还认为自己在对世界做贡献了。我记得有一个人，西方人说过一段名言，说这个如果世界上死了100个政治家，这个世界照样运转，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死了100个科学家，那对这个世界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了。这是被大家承认的，好像都赞同的一个名言。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名言对不对。你要按照爱因斯坦这个看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人政治家的水平不够，我们现在人应该提高的是社会的道德水平，人们的品质，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呢，如果少了政治家呢，恐怕呀，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少了100个科学家，不要说少100个科学家了，200多年前这个科技不发现，就是没有这个科技革命的话，很简单，我跟你说，现在的社会要比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科技革命的话，现在的社会要比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说如果没有科技革命的话，我们现在呢要比现在要舒服多了，要悠哉多了。你就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情况跟现在对比吧。那个时候说老实话，还基本上是人的生活，一家是一家，孩子是孩子，大人是大人，是吧？每天还除了上班还有点悠哉的时间。现在好家伙，很小的孩子就那个电脑就熟悉的很了，在那玩游戏上网啊，这个反正就是全民紧张，现在是。没有一个不紧张的，你再过几十年，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很难想象。这个电脑的发明，把人们现在搞到这个多紧张的地步。干脆我们再念一段这个爱因斯坦的话，我可以唱一首赞美诗来颂扬应用科学已经取得的进步，并且无疑的在你们自己的一生中，你们将把它。哦，这是对一个好像什么学院毕业生的一段讲话。 1931年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学生的讲话，你们将把它更加推向前进。我所以能讲这样一些话，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应用科学的时代和应用科学的家乡。但是我不想这样来谈，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互相毒害和互相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你看，爱因斯坦，他认识到了。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可能是这个错字啊，人一天到晚厌倦的工作着，目的无非是向你们提出一点儿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他让关心人的本身，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心，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认为这是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深地感觉到了，光去埋头于图表跟方程可能会危害人类的，可能不会造福人类而成为祸害。好，用了这么一个多小时给大家把科学是什么大概的谈了一下。现在大家对这个科学是什么就不像原来，你要是认真的考虑，这里头有很多需要考虑需要重新掂量的事情。我们休息10分钟吧，然后下边开始讲论文。